好，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56页哈。那这边就要一再的提示说，这一部论哦，《大乘起信论》在讲生灭跟所谓的真如哦，这两个是相依呀、啊、哈、哦。应该说他们是说到这个，事实上有隐含到另外一个面。说到生灭相，事实上有隐含到真如相了，所以这两个事实上是没有别说的，所以这两个门都是可以总摄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那这两个又归到所谓的众生心，那这一部论的特色，那就强调以我们自心修行而到解脱，那修的也是这个心啊，成就的也是这个心的。就如我们前面在讲那个诸佛如来成所成此而成就嘛，这个此实际上就是众生心啊。好，那接着看是要进一步区分，就是生灭实际上有三种意涵啊。导师说，在《中观经论》他的著作里面有提到哦，生灭可以分为三种哦。第一个叫刹那生灭，就是一个时间啊，短暂时间即生即灭啊，这个意思而说的哈。那第二个生灭是分位哈，那这边分位就是从有情哦生到死的一起生命而说了哈。那我们佛教讲生啊，生死这个生，什么叫生？什么叫生？没有嘞，分位生灭这边所说的这个一期生命开始，怎么算一期生命开始？不是不是，这边是讲分位，就是一期生，就我们这辈子。就佛教的观点，才什么叫做生？从母胎出生叫生吗？啊？是原名色，应该更早啊。啊，对了，应该算是那里，就头生是跟父精母血和合的当下，那个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它跟一般我们现在的胎生学或者现在的医学的概念不一样哈。所以我们中国不是在算年纪，虽然我不喜欢加一岁了，可是在母胎里面就算了哈，就算一岁，出生就算一岁。这个上某个程度是有点受，可能是受佛教影响了哈。那是因为西方的是出生开始算嘛，那你隔年才算一岁嘛，就不一样。所以有实岁跟虚岁的哈。所以这边说的一期生命生。实际上是父精母血和合当下，就是生了哈，这一起生命的开始哈。那死呢？没有呼吸叫死，没有心跳叫死吗？那什么叫死？上次我没有看啊，受卵室嘛，离开身体的时候，这个叫死哈。所以有些。我听过一些老和尚讲了啊，这个我之前应该有讲过了。他们去玩助念嘛，哈，这个去助念，然后就在家里助念，助念之后，突然被助念那个人就起来了，结果家人全部跑出去，那不是你们的家人吗？怎么会这样？这我听过蛮多老和尚讲过，因为医学上认定死，可能就是可能没有呼吸啊，没有心跳什么。可是佛教讲是要这三个都完全离开身体，哦，才是真的死亡了。所以生死，哦，佛教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哦，跟医学上，哦，这种定义是不一样。好，这是属于一期生命，就分为生灭，哦，第三个叫大期生灭的，这就是缘起法所说的"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生跟灭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看这个57页的哈。所以这个生灭就包含了流转跟还灭哈。那流转就是众生啊，生死相续啊，生生不已而说，这无始的无始来。佛教比较不会探讨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我们常说用无始嘛哈。所以无明也是叫无始无明，他不会去探讨这个烦恼到底是最开始是什么哈。就如同经上譬喻嘛哈，你被建设到应该是赶快去 医治这个伤，而不是去找这个见是从何而来。那还灭呢，是从约离开生死得究竟解脱而说嘛。所以这个大其生灭，它包含了两个概念，就是流转门跟还灭门。所以在缘起之所说的生灭的生呢，不但只是说这一期生命的开始，而是指生命生生不已叫生。那灭呢，就是得到究竟解脱而说了哈。所以这个像我们这一部论所要讲的生灭是这个概念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所以流转还灭啊，这两个是佛法最根本哈。那也是要说明，跟就是要说明为什么众生会生死死生不断的轮回了哈。那要怎样才有办法终止这样子的轮回，得到究竟的解脱，乃至成佛哈？那《阿含经》讲的十二缘起哦，是地哦，四圣地上讲的也是如此的哈。那大乘佛法的特色呢，特点是在说明哦，在这个生死流转法当中哦，去体会它当体是不生不灭的哈。所谓了生死得解脱证涅槃哈，并不是把什么东西灭掉哈，就还灭呢是原生幻有的还灭哈，实际上就是去除烦恼的当体了哈。那实际上所说的就是可以得到这个究竟安乐的啊，这个地方叫法性哦，就是不生不灭啊。这什么概念呢？哈，那这意思我们接着再看哈，就是说这是在这个生灭法当中体证那究竟真实的法性哦，就诸法本不生灭的哦，这个特质哦，这是大乘法的共义，就是说从生灭的当体，我们观察从现象，我们常说从现象观察本质嘛，借由现象去观察它的本质。虽然我们知道有众生无止境的轮回，可是没有实在轮回啊。那如果实在的轮回它有自信的话，我们没办法去阻止，因为它实在有，它不借由条件因缘而升起的话，基本上我们没办法改变，它自有自成，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信的。所以大乘法就是要从这个所谓好像实际在生，好像我们在受苦的这个当体来说，这个痛苦本身是无自性，那无自性也就是不生不灭的实相。所以从生灭的现象去体证它的不生不灭。这早期佛教阿含经在讲佛怎么教弟子去观察我们无蕴自身，他去观察无蕴的法，或是五蕴合尔这个众生是无常，无常所以是苦嘛，你没办法掌握嘛，所以是无我嘛，所以无常苦空无我去体蕴而空嘛。可是大圣呢，他就从这个所谓无常这个现象，或者他用空这个概念去涵盖了所谓这无常无我的这个宗法。无常是怎么去观察？是从时间上的改变上，我们从小到大嘛，我们外表心智都在改变，所以我们说是无常。那无我是从我们没办法自己活在这个世间，从构成这个字体来说有五个元素，这五个元素合才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可是我们这个人尤其是人，从小到大要借由别人的辅导教育，甚至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士农工商都跟我们有恩啊，所以一切众生都跟我们有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没有一个我独存的自体可以独活，独在从空间来说，就生活的来说，我们没办法自己独存在这个世间，所以我们称无我。那这是比较大的啦，比较小就从我们这个当体来观察，没有一个我可以掌控嘛。你生病的时候没办法马上好，痛苦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你没办法说想快乐就快乐。虽然常说哎，好境不转转心嘛，就是外在没办法改变，改变心境，某个程度上是如此的。可是从究竟义来说，我们虽然改变心境，心呢没办法保持永远快乐，你还是会遇到其他的困难。那这个就是 大圣比较强调的从生灭现象，生灭现象就是条件所成的种种现象，去观察到它的本质，本质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在波尔经讲嘛，什么法，你说什么法最殊胜，就算涅槃也是最殊胜，他也说他是空，就如同这边所讲，生死流转虽然是有这个现象，可是他也是无自性。如果生死流转有自性，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没办法持续这样的流转。那还灭也是如此，还灭并不是说你去除了烦恼实际上得到一个什么究竟安乐处，就是我们去除烦恼那个当体，就是那个就是诸法的实相了。所以这个是从所谓的流转门跟还灭门来说，这两个共通性都是空无自性。好，我们接着看58页导师的诠释的，所以从生死流转边说，众生是有死此生彼，就是假地死以地生，就我们人到就在人这边死了投生去天，这个现象，这种生灭现象。可是从涅槃还灭边来说呢，虽然依着灭而显示其灭，依着去除了生死烦恼显示的究竟安乐，可是实际上众生是本来是不生不灭。简单说，我们因为不知道一切法空的道理，我们才要修行。老子道德经上有，好像印象中有说到，或是老子的思想上有提到了，就为学日增啊，为道日损啊，就是说你在学习学问的时候，是好像你获得很多学问嘛。如果我们从小学数学哦，一开始加法之后减法，好加减乘除慢慢学，好像你在学世间学问，你就是有点越来越多啊。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在解释啊，PhD 就博士的那个图，怎么解释博士是什么概念哦？他也是用这种概念去说，我们小时候可能学了一点点，慢慢的大学啊，国中、高中、大学越学越多，学到研究所，你可能一门深入嘛，然后你研究越细，那你学习或是你研究是到我们全人类知识的一个边界，那你突破那个边界的时候，就得到所谓的 PhD， 就是博士啊。那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学问就是有这样子的过程。可是你修行为道日损，你真的修行的时候，我们修的方法事实上就是要减低去除我们的烦恼，去除烦恼你不会有什么执着，如果你还有执着什么的话，那基本上还是不够究竟，还是要再去除。金刚经常讲的那句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去除了烦恼没有什么法让你执着，可是你当下还有认为有一个很好的法最究竟最好，那基本上就是执着了。所以这边所讲的不管是流转跟还灭，基本上他们都是空无自性。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可以看一下就缘起也是一性空嘛。那在佛法是救世之光，其中有一篇是中道之佛教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常说流转还灭律，流转门还灭门，是有无生灭的关系现象当中直接地体证到法法本性空寂，所以这个也可以叫做中道空寂律。所以等于说像这个在导师的佛法概论或其他书也有提到啦，就一般缘起法通两说嘛，通两边嘛，流转有烦恼，因为无明就有所谓的老死存大苦聚嘛，那去除了无明就没有所谓的老苦聚，就还灭嘛。可是不管是流转还灭，他们这个法缘起法本身也是空无自性，那这个空无自性叫做中道空寂律，就如同我们这边所讲的啦，它就是从所谓的生灭现象而体证它的不生不灭。这边又讲到所谓第一义的中道教说是佛法特质缘起性空的真义所在，所以大圣学者常说当体即空，就是这个道理。 从生灭现象，从生灭现象的当体去体证它的不生不灭。好，我们看为58页这边的哈。所以这一部论它，我们在前面56页讲到有三种生灭嘛，就是刹那生灭，即生即灭，就像我们人的细胞嘛，一天有很多细胞生，很多细胞死。那分位生灭讲的是一期生命，那另外一个是大期生灭，是从一开始有烦恼开始到我们结束烦恼，等于说流转还灭，这个流转门就是生啊，还灭就是灭嘛，可是这种生灭它没有共通性，不管是生不管是灭，它的共通性就是事实上本不生不灭的，就是一切法本质空寂，这个道理。好，那我们接着看科判这个阿拉伯数字四这边的哈。所以本论的二门就是从众生心的本性不生不灭这个道理去立生心真如门，从心的流转还灭意立生灭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57页，这个有57页的第一行科判这边的齁。这个可能要再斟酌一下了齁。因为我这边是科判是刮符二，是直接就说本论的生灭意嘛齁。这部论的生灭是包含这两个意涵啦，就是无始尽的轮回，还有结束轮回的这个涅槃齁。这个还灭这个两个内容。那我立57页这个科判主要是依着这个58页这边的内容，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如果要照文脉的话，可能要再斟酌一下。好，我简单的说，我们看回来58页了，所以呢，我们接着看导师58页科判四的第三行，所以本论的生灭门的生灭不但指刹那还有分位生灭，也是于生灭生了就流转门流转中依着本不生而说到还灭。所以他看到这个法的升起，就知道这个法本身就是怎样，实际上它是不生啊，就是空无自性嘛，不生不灭哦。所以依着本不生而说到还灭，还灭灭还灭的时候，实际上就灭除了烦恼，实际上没有一个实际的烦恼被我们灭除了。如果有实际的烦恼，这个烦恼就有自性，有自性基本上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了。我们知道自性是什么，自有自成嘛，就这个法恒常独一实有，那这样子法它不受调，不是因为条件而升起，不是因为种种缘而升起，简单说它就不是缘起啊，不是缘起，不是由缘而升起，基本上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哦。所以为什么烦恼可以改变可以去除，因为烦恼本身也是无自性哦。所以在还灭而无所灭哦，从实相来说哦。好，这句话我们再看一下啦哦，就是从所谓的生灭流转中依着本不生而说到还灭，像还灭呢，到达还灭这个阶段，事实上也无所灭的真如性，所以生灭门还灭门的关系是这样子来的，虽然讲生灭，可是它又可以讲到所谓的真如。好，接着看哦，真如门中也不是专门在说明这个真如，而没有讲到毫无关涉到生灭。简单的说啦，生灭跟真如是不相离的，是相依相存啊。所以这一部论依的一心法，就众生心有二门，那这二种门皆是各个总摄一切法，这个不像唯识学者所说真如门只摄真如性，生灭门只摄这个生灭有唯识啊。本论虽分为二门，可是二门都能总摄一切法，在真如门中虽摄生灭法，可是以真如这个理啊这个法性为本，所以叫心真如门。在生灭门中虽摄的真如性，可是以生灭事为重 事就事相的哈，世间种种事相嘛哈，人事物都是包含在这边哈，人也是生灭的现象，事情也是如此，心情烦恼都是如此啊。我们肚子饿也是如此，肚子饿要不要吃饭？还是要吃饭，可是有没有可能吃得饱？有没有可能吃饱？有可能吃饱吗？当然这不是从语言上去去说啦齁。所以肚子饿我们还是要吃东西啊，当下感觉上是饱了啦，可是隔餐或是隔一阵子我们还是会饿，可是饿了还是要吃，这就是如此的齁。所以生灭现象世间上总是生灭生灭的齁。究竟来说，只要我们没办法这个达到究竟安乐处齁，烦恼也是如此的，所以不是我们今天齁或是现在念佛就好了，或是我们现在打坐就好了，因为我们还是有烦恼齁，虽然当下打坐念佛烦恼不现，觉得身心清净啊宁静，可是一阵子之后啊马上又来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还是要修了齁，所以从缘起的现象理解它的背后的本质是空无自性。那空无自性并不没有否定的这种世间的种种善因果或者世间的种种道德规范，所以还是要修行啊，还是要去时时的观察我们自心。所以这边讲的生灭门虽包含的这真如性就是法的实性，可是以生灭事这种事相为重，所以叫生灭门。那接着看，那真如门跟生灭门个人总摄一切法的原因是因为这两门是不相离齁，就如同刚说的讲到生灭，实际上就可以推到或者就会牵涉到真如，讲到真如也会牵涉到生灭了齁。这如同心经上说的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这个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齁。所以依着这两个齁，就是生灭门真如人不相离而说个别都能总摄一切法。那唯识学的依他起是比较偏向生灭缘起边说，缘生死就是从缘起法上离片计所知而说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依他清净分嘛，就是在缘起法上去除了种种人之所知啊，或是依他起或是片计所知啊，有二空所显，就显示真圆成实性啊。如果诸位还有印象，我们上次在讲那个宝积经讲经的时候有提到啊，这个空性，空性有二空所显哦，有这个概念吗？二空所显哦，就圆成实是去除了人我人子法子或是人取所取的这个执着之后所显的二空所显。那中观比较不从这个来讲啦，中观是这个是恢复你观到法的本来的实性，就是空性。那唯识学它是说去除了人我执哦，人执啊，人法我执跟法执，还是人所恶执之后所显的那个叫空性，叫圆成实性啊。我们这边就先不说了齁，我们先看这里的齁。那在显示着圆成实性的时候，虽然也说圆成实跟依他起是不依不异齁，可是在说明依他起的时候怎么来没有特别强调齁，这个依他起是不离圆成实齁。那本论的体系跟唯识学不同，那不同是说真如是不离生灭而显，那生灭也不离真如而成立。那瓜甫在这一点这个是本论的观点跟中观者是相近，所以中观者在说空是要依着缘起，缘起要依着空，等于说空你没办法直接去观察，你只能从这个世间缘起所生的种种法种种现象去说，既然是缘起所依缘而起，那本身就是空无自性。所以心经才讲色不异空嘛，空不异色，就是说 你要理解空，并没办法直接从空去观察。那怎么观察？你一定要从这个所谓有的东西，那有是怎样的有？条件而有，缘起而有，所以我们说它是空嘛。所以这一点就是跟唯识学比较不一样。唯识学在讲这个空的缘成实，它是专门在讲这个诸法实相嘛。那生灭杂染就是用依他起来说，这两个好像是分开的了，分开而说。好，接着我们看59页。59页这边提到说，有人疑问，说本论之前有说是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体嘛，就我们前面在49页这边，是心生灭因缘相，人是摩诃眼自体相用，这个我们第三章刚也讲了。那为什么这边说这二种门各皆总摄一切法？假设这么说呢，这二种门各总摄一切法，那这样的说法岂不是在生灭门中也可以显体，就是这个真如平等真如相嘛？那在真如门中也能显示相跟用，相指的就是这个无边的称心功德了，那用呢就是生出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那这样子不是就有矛盾，就是前后说法不一致了。那导师呢就用两个词，两个词来说明，就是显跟摄，显示的显啊跟摄嘛。前面讲的是说心真如相，人是心生灭相显示嘛，所以是是，所以导师回答是显跟摄是不一样的，各皆皆各总摄的摄，就是这两个门是彼此相关而说，人事还有即事的事是从表现二门的目标上说。那从显示来说呢，真如门呢直接就显示，直接就表示的这个大圣的体嘛，生灭门显示的这个自体相用，那是从另外只是从，这是从显示上说了齁，显示嘛齁。那另外从所谓相关相似的说齁，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齁。那导师说可以用心经来解释的齁。心经上刚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接着呢是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齁。就是说他们是相依相关齁。说色的时候，就是你观察色法的时候，一定可以，一定要说到空啦，因为色法是无自性嘛，那说空的时候也必须说到色，你没有一个对象怎么说空，你没有办法直接体会到空，就必须要从所谓的由条件所升起的法去说，既然是条件所成的，它本身就是空无自性。那接着呢是这个是说相依相关嘛，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接着下来一句话就是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这个是在讲这个诸法实相，这个当体，这个当体是超越所谓的生灭垢净增减，或者说它是不生不灭嘛。那这个就是约什么明相显性，直接说明诸法的本质。所以约显示性体的时候，真如门只显示体，不显示它的相跟用。我们常用一句话啦齁，这个大智度论常讲这个般若道方便道，不是用一句什么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器论嘛，就体会诸法实相的当下，基本上你没办法去描述那个内容。那最多要描述你就像心经或般若经用否定的语词，用不啊，用无啊，用空啊，用非去说明，所以这边就是泯除相。相是什么？相就是差别相嘛，差别相体证去显示它的诸法的实性，所以在诸法空相，诸法实相当下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只能用否定的去表现，有点像什么导师的书用空云托月，有没有？就是说你要画月亮，你不用直接画月亮，你把 旁边月亮旁边的云画出来，反而就显示那个月亮一样，所以在这边也是如此的。所以他用显示嘛，那前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如同这句话就是说他们是空跟色是相依相关，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这两个门各摄一切法，身如门，心身如门，心身如门跟心生灭门个别总摄一切法。那前面在解释它的体相用是用显用表示的那个事啊，就是如同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这个，所以导师用个语词叫敏相显性。所以在讲它的我们接着看，所以在讨论性质还有它的体，字体上有两个，一个是性相不离，就性不离相，相不离性，这说明说每个法有每个法的特征，就如同刚所讲，虽然都是人，可是就是五蕴合合嘛。那五蕴合合的当体无我，那无蕴的法也是空无我，法也是无我，人也是无我，所以这个性相不离。那讲到这个性的体，就是诸法实相的体上是无相，所以一相无相所谓实相，所以实相就诸法实相有什么特征，实际上是无相的。那一样我们在讲菩萨入这种圣身毕竟或体证这个毕竟空当下，它是无所缘嘛。那无所缘为什么有办法升起帮助众生的心，他就是体会到就众生也是空无自性，那众生所受的苦也是空无自性，虽然都是空无自性，可是众生不了解空无自性的道理，所以他又升起大悲心，就是他从空出假，方便将出毕竟空原土熟身。那他起的方便智，这个方便智并不是我们说可不可以行个方便啊，这个方便好，不是那个方法，这个方便智是从体会到实相得的那个所谓的无漏智，可是他无漏智升起之时候又要帮助众生，所以他升起一个一个众生的相，可是他不把众生当实性，不会把一个一个众生认为是实有，也不会把众生受的苦认为是实有，所以他升起帮助众生的心，这个才是菩萨的所谓无缘大慈。所以究竟来说要真的有办法帮助众生，虽然我们常说菩萨道是怎样自利利他嘛，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可是从究竟来说要有一些能力啦，这些能力就是你要先体会这个实相，大圣或者波尔经就讲诸法空无自性这个道理之后，你才有办法真的帮助众生啦，庄严佛土帮助众生。那导师的书也有提到啦，虽然我们凡夫还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可以把握就是那一个圣解空性空，或是空性圣解，就对空这个道理产生一个强而有力的理解，应该强深刻的理解，那这样的深刻理解对我们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力，我们不会造重恶业多恶趣，我们时时尽可能的帮助众生，以众生为念，这个才是在菩萨道修行过程当中比较有可能把握的了。所以这边所讲的，我们回到这边了，刚讲的性跟体有两种说法，如果在讲这个诸法实相的体它是无相的，那它的特征呢是就性相不离。所以我们看到60页第一行，所以若依这个相色门来说，相色嘛，就是性相是不离的，那相色就是如同这个我们这部论所讲的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各种色一切法，那若依显性门来说，这个性体即是无相，那就如同这个我们前面所讲的心真如相即是这个大圣体嘛，那大圣体上就实相来说是无相的。好，我们看解说， 说生灭门中名色也必名空那不名空，那所说的色等即同外道还有凡夫的执性色。那执性色指的就是执着有个自性的色了，因为你没有说它缘起而成，那基本上它是自成自有嘛，就自性了哈。然后我们一定会有这样概念的哈，就众生来说，无始来就有一个自性执，所以虽然我们从道理上，从心生活经验上，慢慢的可以知道所谓的空无自性的道理，可是这种有时候会借我们的生活经验而加深这种认为它是有的，尤其是我们眼见为实的，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我们认为就是它是。就是如此嘛，这个不是只有佛教啦，有些我们生活经验或其他的都会讲到，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不见得是真实的，听到的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啦。所以讲到色一定要讲空，才不会产生执着，才不会认为这个色法或是一切法是有一个实在的自信。所以在生灭门中，我们先看接着看，所以生灭门中相色门是总色一切法，从相色来说了，那显义门就说这个法的字体相还有用，所以这个是从解释为什么前面讲那个真如相跟生灭相是用显示这边是用色的各色一切法。好，这边导师又说，这根本的义理本论时时用到，所以要特别注意。所以有时候感觉上这两个字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就相色还有显示嘛，显示还有人事即事，这个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有时候还是要进一步去区别一下。好，接着讲的是心真如门嘛，那心真如门好，瓜佛一是出体就真如了，那论是说到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简单地说，心真如就是心性的不生不灭，所以这边讲的心性就是如同我们前面讲的了，就是心的本质啊，有没有注脚46应该说46页的注脚102，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个性嘛，性质到底是怎么理解，就大声来说，有时候心性跟法性是什么，这个在46页吧，好，注脚106了，刚刚一开始有讲，你看划线的地方，大圣理心性法性有时候是合而为一，指的是心或法的本体，就是本质啦，所以这边讲了这个心真如，他这部论定义很多，所以要把他的这部论定义确定，就是依着他的定义，先依着他的定义了，所以心真如就是心性的不生不灭，心的本质，本质上是不生不灭，所以从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意义来说，就是真如的意思的，心性是不生不灭，所以称为心真如，或者是真如心。那真如心是用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来显示，来显示的。那接下来就分别来解释什么是一，一就是平等不二嘛。平等不二就是说他的心真如体是没有差别。那这个心真如体没有差别，这个众生心佛心菩萨心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是没有差别。那在 生灭的事相边才说有差别，真如本身是没有差别可说的。那什么是心的生灭相，等一下会看到了，应该之后会看到，不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该是在64页这边， 真如是没有差别的哈。那为什么有差别呢？64页这边有没有？64页这个论哈，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哈，这个就是差别啦。所以为什么心会生灭，就是因为妄念嘛哈。那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之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是故真如。就在六十页这个了，就对应因为有妄念，那妄念我们到时候再看了。不过先这边所讲的真如本身是无差别，平等不二。好，我们看为六十页这边。导师接着又说法界这个语词，他接下来是要解释一法界总相法门体嘛，这几个字嘛，先一就是平等无差别义嘛。那法界呢，他先举例说，法界在贤首家贤首宗里面有说四种法界的，就事情的事，事法界、理法界、事理无碍、事事无碍，那这四个统一起来叫一真法界。不过呢，导师这边他讲了这个之后，他突然讲这个，就是说这里不用这样说了，就等于说不用特别去把它区分这四个。不过等一下会用其中几个概念，那先解释戒。戒本身在佛教或佛法当中用很多，那这边所要探讨有主要两个意思，就是戒本身可以通类性跟因性，那个因性。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好了，稍微来看一下了。我们先不看这个本文，我们先看注脚132。在瓜弗一啊，注脚的132，瓜弗一是大毗婆沙论，这边也是先定义有很多种意思。那请看那个61页注脚栏，注脚栏。所以大毗婆沙论它是种族义，种类啦，种族义是属于戒的意思。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像化现是种种因义是戒义，所以婆沙本身就有列很多种说明。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瓜弗三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大度陀都一般翻为戒，与舍利有类似的，舍利指的那个舍利有类似的意思，大度嘛。那戒的含义很多，应用相当广，在这边举例就婆沙，就是戒本身有植树，物质的植，构成物质的元素嘛，还有因素、自信、种类等意思，所以这基本上有这几个字。那为什么有所谓跟自信，自信呢？我们看注脚四的，戒跟法的语根啊，就梵语的语根 dhrin 就是 re 加 dh， 那这个语根本身有词，维持的这个词，所以我们常在其他的论，成为是论或其他论，怎么定义法，法就是什么任持自相不思不变，就说每个法有每个法的特征，你不会辨别错误，就如同每个法有每个法的那个身份证了。我们前面讲那个有没有水是湿性嘛，地是坚性，你不会把它辨别错误。那色是它是占有空间，会变化，会变坏。那受是什么感受嘛，苦受、乐受、不苦不乐，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法。那戒本身呢，刚看到那个达度，它的语根也是 dri， 所以它有词，维持这个词。我们接着看哦，瓜弗寺这里，所以18戒古义有翻成18词，那阿含经里面戒是种类的意思，一类一类的法就是一戒一戒。那种类虽然是种类，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就像眼界，凡跟眼具有眼的特性就归在眼界，那这个也包含一切的眼，都我们知道眼根我们在讲有时候眼睛啊，应该说从器官来说是眼睛嘛，现在有所谓的近色根跟浮根层，就是眼睛还有里面的视神经，这个都实际上都包含在眼界了。 那除了表示是同一类的类性之外呢，又从眼界异于其他的耳界来说，可以显示眼界的特殊、哦、所以界这个意思，一个可以表明类性，一个又可以表示别性、哦、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嘛、哦、这个、哦、好，接着看，界字本意有种类、哦、同类跟别类、哦，于是想象自性不失为实有本来存在，从此本来存在而现起，就引申为因、啊、所以说借有种族意，那就即成从眼生眼，从耳生耳的自性缘起，所以每个法有每个法的自性、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我们说俱舍论嘛，五味七十五法，他把一切法或者是说些有部他讲的那个三世十有法底很蠢、哦、这些每个法有每个法的特征、啊哦、每个法有每个法的字体、哦、如同这样子、哦、那瓜夫五导师在佛法概论他是用三个啦、哦、特性，戒是特性，就自性不失这个意思，他就翻译跟那个语根这个 dream 是有关的啦、哦、那另外是通性、哦、就是水有水的特性，火有火的通性，这个比较是类性的啦，这个通性是比较是同一类同一类的在一起嘛，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类性。那这六界无论是通性或特性，又构成有情自体的因素，所以也可以称为因性。在佛法概论讲的界呢，蕴处界，五蕴六处六界，可是当然也有很多种说法啦，就是十八界十二处这种说法到底在早期阿含有没有，好像不见得是有啦，就是部派会去把它给它扩展更完整，所以有种说法是十二处十八界是比较后期的啦，你像导师的佛法概论，我们知道前然后第三章前两章是他补的嘛，讲佛法生三宝嘛，就法的成就的佛法生三宝嘛，就前两章佛法概论前两章讲法还有三宝之外，三到十章印象中啊，这个在他的自序里面有提到，他第三章第十章本来是阿含讲略的讲要的内容吧，阿含讲略讲要的内容，所以他佛法概论呢、啊，你如果看他的自序书的一开始他要讲，所以这些内容实际上他解释的就是阿含经的内容，所以他举的蕴处界就五蕴六处六界，那时候是不见得是有现在所知的十二处十八界，我只要强调这一点。那我们看为本文六十一页一样是解释这两个概念，瓜夫一是类嘛，种类的类，那在六十二页就瓜夫二，瓜夫二是导师的书啦，如果科判是瓜夫的大 B ABC 的 B 阴性，所以导师是用这两个来解释戒法戒的这个戒。那我们看为61页，种类的类呢就是一类一类不相同的事物为戒，所以眼戒可以色眼嘛，色戒可以色所谓青黄等色，所以眼跟眼是一类，色跟色是一类，不相混，这个所以称为眼界跟色界、哦、这个如果还有这个有没有觉得跟之前的说法很相近的地方，这个文啊，这个文有没有印象，在48页啊，48页这边呢、啊、我们应该是47页了，47页在讲什么，47页在讲那个色有没有收色的色，有他性色跟自性色嘛。那导师在举例的时候就是在48页解释、哦、自性色讲的就是同类的，他性色就不同类，可是有一个基存所依附的这个基存基础点、哦，那十八页导师举眼界色眼，这个是解释唯识跟唯心这个词怎么去理解，从他性色跟自性色来理解、哦、所以刚好可以对应这边、哦、那色法 哦，设法哦，这个等一下我再来问一下哈。好，我们接着看下去61页这边，导师又进一步的区又说明一下，说这个类性可大可小哦，就像眼界、色界哦，如果都是包含在所谓的色界里面，这个这有两个色界，你可以看清楚吗？就眼界跟色界等可以总称为色界，这个色界是物质，所以这个色界包含了什么？后面的色界包含了什么？后面的色界啊，还有什么？如果从五你可以写啦齁，后面总称为色界就是色蕴啦，五蕴里面的色蕴，那前面的色界那个界实际上就是色境，色境是指的是什么？形色还有显色，就是青黄赤白，或还有那个什么长短高低啊，正不正，这些形状跟颜色啦齁，所以前面的色界指的就是色境，就是眼根所对的境啊，后面的色界指的是像色蕴，就五蕴的色蕴，那色蕴就是物质嘛。它在早期佛教所的分类来讲，就是五根五境都包含在色蕴里面了。所以后面可以总称为物质界的这个物质界，可以包含的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都是包含在这边哦。好，接着看哦。那物质跟精神又可以总名为有为界啦，有为法嘛，所以你对应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他们的差别，就是五蕴它事实上只说到有为法，它没有说到无为法啦。好，接着看，所以界是一圈一圈的，小类的向外延伸就是大类嘛，那小类向内而就还有小类的，就用色蕴来说，还有五根五境嘛。那五根又可以分为眼耳鼻舌身嘛，五境也可以分为色身香味触，就一类一类再往下分啊。那不管是最小的法类如同有部所说的极为刹那心啊，就是极为是代表物质，刹那心是代表精神嘛啊。那这些所谓的最小单位齁，他认为是有各有自性嘛齁。那最大的法类齁，就是一切法还是以真如为性齁，是就一切都是从一切法的共相或一切法的本质来说，就是真如性齁。那以真如为性，那这个真如在不同的经论的说明不一样齁，那就为是他们也可能用所谓的真，也用圆成实啦，然后用真如用空性，那般若经中观他们大部分都用空性来说明，所以般若经说有什么法比涅槃更殊胜，他也说他是空嘛，所以一切法皆空，一切法皆无自性，那显手中称此为理法界，所以眼界色界等是事法界，缘起事相嘛，所以有一句话叫缘起而性空，性空缘起，你要观察性空是就缘起的事相去达到法的本质上是空，就是如同这边的所谓以真如为性，就以空为自性，以无自性为自性，般若经的语词是以无自性为自性，就如同这边所说以真如为性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属于理法界，那可是性空缘起嘛，因为有性，因为一切法都空无自性，所以条件所成可以造就山河大地人，人一般说，人与群分，物以类聚嘛，就自然而然去分析就种种的差别相，所以这个就属于事法界。好，接着看理与事的二法界都是从类性建立啊，种类啊，一类的来说，不过从事相来说，小到极为无限的差别，可是在理上来说，大到极大无限差别，可是它的理 不管是从法的最小单位极微，或是大到我们看到的这种具象的这种山河大地，他们有个共通性，就理上他们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所以此处所说也是约理法性说了，就是真如是一切法的平等无差别性，就是真如是一大法界嘛，一大法界，所以真如为什么？为一切法的界性。这边界性是从理上来说，因为这边所讲的界性是种类嘛，种类可以分很多种很多元差别，事相上是差别，可是道理上或是它本质上都是以真如为性。好，我们今天就想讲到这边，下次我们下礼拜因为学院有一些活动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就停课一次，等23号是停课了，那我们下一次是10月30号，那我们会再稍微把前面的内容再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第四章，解释这个大乘法的内涵。好，大乘法，那这大乘法都归到这个众生心。众生心这一部论包含了两个层面，就是如同如果你看到讲义这个20页这个图，20页这个图，这一部论本身众生心就包含了心生灭跟心生如，不管是从相来说，就从所谓的显示的真如相嘛，大乘法的自体平等真如相，或是显从生灭因缘相，生灭差别相来说明大乘法的自体相用，或者是从色包含，就是生灭跟真如门都各包含了一切法，这、就是属于色的部分的。刚刚我们解释这个法界，这个界有两个意涵。那法界的界在佛教用语上或是诠释上有很多了，不过这部论主要是从所谓的界性跟因性来说，原因的因呢、因为这个而可以成立一切法，这下一次我们再从这边继续。那下礼拜23号停课一次，30号我们再继续。那我们请合掌。